ハレルヤ、ハレルヤ、ハレルヤ。ハレルヤ。这年度意象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在基督里就有平安。这个苦难两个字啊，我想上个礼拜和大家讲，我们要学会以苦为乐。不过就算是以苦为乐啊，苦还是苦啊，好像你爱喝咖啡，咖啡还是苦的啊，爱吃苦瓜，苦瓜还是苦的。但是难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用马太福音24章说，这个在一般对一般人而言是灾难，对有目标、有意向、有启示的人却是生产之难，就是一种幸福的事情。我想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说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些都是惨难的起头。今天听说伊朗要攻打以色列嘛？你也听说嘛？哈，打了吗？我消息比较慢。那么，其实，在全世界各地啊，到处都有种种的困难。在中亚哈萨克有非常大的洪水，在中南美洲有山火扑灭不了，那都是遍地的。那各地灾情其实非常多，反而是台湾的情况，这个地震啊，我们地震还没有完全过去。不过在地震的过程当中啊，其实产生了一些花絮，有的是蛮有趣的。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地震呢，有两个主播，那么他因为地震一边摇，他一边爆，很震动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名闻全世界了，世界各地都在转播，那么这种苦难对他而言就变成一种荣耀啊。这个经过试炼，台湾人也很奇特，你知道，在这个这一次地震呢。台北不知道怎样了，总是摇一摇嘛。然后很远的地方，浙江的温州、福建的福州、广东的汕头，都摇得很厉害。所以他们就猜测说，台湾不知道变成怎么样子。那么也，所以韩国也听说，我们这边说是7.2啊，他们都说7.4。那么韩国也觉得说台湾人一定很惨，所以跑到台湾来看了、看了以后非常惊讶啊，因为这个是啊，是有灾情啊，救灾的救灾，拆房子的拆房子。那么有些人还在搜寻，那一大群人有吃照吃，有喝照吃，照喝照样生活，好像没事。那这到底是麻木呢，还是镇静？可能都有吧，哈。那总是因着许多人不惊慌，其实损害也就相对的减少。那在灾情当中的花絮，我说一愿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哈。试炼中的荣耀与审判，在雅各书1:2-4，我的弟兄们。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这个地震对我们也而言，也就是一种喜震，地震也就是一种试炼嘛。练练看我们心中的信心如何，那么有没有以为大喜乐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功夫了。因为知道你们的什么信心经过试炼，也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在这个礼拜，有对岸的弟兄姐妹跟我讨论，他们说，这个许多时候感觉都需要忍耐。 我只好跟他说，忍耐有两种嘛，事实有点有两种，忍耐有一种是没有目标的忍耐，那只有熬过去而已。那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有目标的忍耐，迈向成功的忍耐和这个没有目标的忍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人生，这个佛教徒说叫做婆娑世界，就是堪忍的世界啊。忍耐是挺得过去的，但是忍耐有没有目标，这就是每一个人要去思想了。我们的忍耐就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要成功的。那么成功的过，在忍耐成功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试炼。其实我们讲除了那两个两个这个主播以外啊，还有在医院里边也有几个比较有这个名闻全世界的新闻呢、啊、就有一个大概是坐月子中心吧，啊，那个生产医院，然后地震一摇，我们就看到有人有拍了影片，那几个护理师啊就没有跑，就抓着婴儿床嘛，啊，那么让婴儿保护婴儿不至于被摇撼太厉害，啊，这个影片也传遍全世界，让他们得到了一定的荣耀。啊，这是表示他们很有责任，很有责任感嘛。知道说他们是需要保护小孩的。还有在慈济医院，花莲的慈济医院就有这个老年人的病床，然后那几个护理师地震一来，他们就跑去照顾这个那些老年人。那么这个影片也传到全世界去了，很多人对台湾人觉得说这都是让他们觉得很佩服的事。那么那些护理师说他们有信心，他们相信慈济医院的建筑是好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 在这种每一次的震荡都是一种试炼。世界有各形形色色各样的震荡，每一个人各自的生活当中也有生活当中的震荡。有些人的震荡是经济的，有些人的震荡是这个身体的，那有些人的震荡可能是工作上面的，各种震荡有大有小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责任心，那么有信心，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3:7-8很好的经文，请你们帮我念一下。所以弟兄们，因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，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这里讲到有困苦患难，但是如果有信心就能够安慰自己，也能够安慰别人。一个人在震荡环境当中，他的信心，他的站稳了、啊，能够使得没有信心的人也能够得到安慰。所以我们在震荡当中其实所需要的就只是一件事情，就是站得稳。台湾人有一句名言，最近也很得到很多的回响，说小的震荡地震不必跑，大的地震你也跑不了啊。这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信心相信上帝在，那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，其实在这各样的震荡当中所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站立得稳。所以在试炼中站立得稳，让我们这个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那有责任就尽责。那这个在尽责的过程当中需要的是敬虔以及用心。在提摩太前书4:8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个 话牵涉到今生来生，它的跨距蛮大的，所以其实这个需要有你越多的知道今生来生是怎样的一种联动，怎么样的状态，对这个经文，对于这操练敬虔的益处，才能够体会的更多。但是其实敬虔的事情就是用心而已。所以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到九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怎样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我们常讲的信息今天就不讲了。总之这个医院除了那两件事，还有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听说在高雄啊，有一个医院医生开错刀。那这个开错刀其实是整个团队五个人都不用心不谨慎，所以就闯了祸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侍奉神是我们一生的最大的事。有些人他们能够服务君王，服务国家领袖，那都觉得说是一生可能是最大的荣耀。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天天侍奉神，而侍奉神所需要的就是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然后要怎样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我在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以后，那被要求礼拜二跟北京有一次的分享，不知道你们信息有没有听。那个信息里边，我对于祷告有比较，该怎么讲呢，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奥秘性的解释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是很建议你们听一听，听的人好像没有说没有得着的所以师母也听了嘛，也许要让师母跟大家做见证。那么总之，我们如何使我们能够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让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要站稳，要活好，要使我们在一切的艰难当中都能够得胜，非常非常基本而且重要的法则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以下，这里就讲到要来到锡安山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么在那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那这里讲到审判，就是检验，就是试炼。试炼，每一次的试炼都是一种审判。我们知道，其实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，其实每天每个人都在面对各样的审判。好像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常常需要经历考试。那我们像刚才马长老一直在提醒一件事，我们过了今天就没有今天了。那我们每天都是值得珍惜的。其实每一个日子我们如果敬虔用心的话，每天都在经历审判。你知道审判基本上有四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知道的法官的审判，那是国法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的法律不一样，那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的运作的一种这个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机制。那另外一种审判就是社会或者是说道德的审判。这两天有一个演员有一个 这个演员因为他的师德啊，受到很多很多的批评，人们觉得说他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再站立了。他的妻子其实在地震当中也有很好的见证，他好好的去保护他的儿女，保护他的儿女，但这个丈夫就石目所视啊，石手所指，世界上的舆论就基本上，他也许他的在国华是一回事，但是道德审判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除了国华以外，还有社会的道德的审判，对吧？那第三件就是良心，师母上个礼拜在城上城讲的，大概就是讲到良心的律法。良心其实是我们去使我们生命能够被校正，能够安全，非常重要的机制。而最高的就是天理，所谓的天理啊，每一个人所认识的天也许不一样。圣经说天地要会去，但是耶稣的话不能会去。到底天理是什么？那却是需要每一个人自己生命升华以后才能够理解的。所以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，其实至少就 有这个四个层次的审判，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经历这一切的审判。其实它的最大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，就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意识到，碰触到永恒的规律，永恒的律法，这个叫做天理。每一个人也许因着他的生命状态，他的知识，他的这个人格种种，所以他所能够了解的天理各不相同。但是它是一种永恒的真实的存在。当我们寻见了天理，其实一切也就都稳妥了。所以我要和大家面对的一件事，现在世界上各地有形形色色的震荡发生，事实上整个世界正在快速的迈向大审判的时代。圣经有讲到说，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大审判，基督台前的审判，人离开世界会有审判，最好是在世界上我们就有审判。那么审判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哪件事情是不足的，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得到补救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审判，我们说这个国法和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，那是客观的，但是良心以及天理，那却是我们主观的。真正的审判呢，就是每一个人按自己所信的受审判。无怜悯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我们如果遵守的是自尊的律法，就按着自尊的律法审判。你信什么，你就按着什么样的规律受审判。所以我们和大家讲到这个基督信仰的奥秘的核心，就让我们知道有一种审判是让我们能够排除错误而进入正确的路，让我们可以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就是永恒的荣耀里。这是上个礼拜我和大家讲的，昨天和北京也谈到这样的事。所以基督奥秘的核心就是天上的锡安以及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但它的灵意我们上回说了哈，这个天上的锡安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这两个都讲到是门，我用门户，是个门与户，门就是门啊，户有一家可以进去的这样的意思，所以锡安是门，耶路撒冷是户，可以这么理解。 那么进到这个锡安，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以后，就有名录在天上诸长者、诸长子，我们是首生的，在基督里就是首先被生的，这个要说诸长子。那么大家聚在一起，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，然后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审判是客观的，而我们要被成全，要被成全什么呢？成全神的义，就是我们审判自己的标准。我们用什么来审判自己呢？然后第24节说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拉罕的血、亚伯的血所流的更美。这我只提到一个点，这里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仍然需要什么呢？仍然需要耶稣作为中保，仍然需要这个耶稣所流的血。这说明什么事？说明就算是在那里，人的生命还是有瑕疵的。我顺便跟大家分享好了，因为我们要学习听，用心听神的话。这个用心其实有一 你们可以试着操练，我们眼睛睁开闭着都没有差别，但不要用耳朵，你去注意自己的心，去听听看心有没有对你说话。开始操练心对你说话，就会越听越清晰，然后心里边对你所说的话常常会造成很美好的影响。那我在 前一段时间操练听，就听到一段话，爱就是完全。然后听到说，你虽然软弱有瑕疵，但是因为你爱人，一直把自己保守在爱里边，所以在神面前你就是完全的。有瑕疵、软弱和完全不冲突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越靠近光，就越看见自己的不洁。所以即或是进到天上，你仍然不必自己太完全。上两次，这个前两次跟大家讲，我们承认我们有错，才会活得比较容易、比较舒服嘛。我们被成全的意义，就是我们软弱，但是我们愿意爱。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，对于我们所有的事情，关键只在于你能爱他吗？你能爱他，那么你就在中保耶稣基督的保险底下遮盖。我想讲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嘛，就是，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再跟大家讲清楚一点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到了天上，你还需要耶稣的血，这理解吗？那这对我们而言，却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不住的增长，不住的改进，不必定罪自己，也不必定罪别人，它是很重要的启示。那么关于锡安和圣城耶路撒冷，我上次把顺序讲错了，首先是必须要进到锡安。那锡安，论到锡安，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有包容，要有接纳，要有敬重所有的种族、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族群，但不要有分别心。那么耶路撒冷呢， 上次也和大家讲了，今天我特别用这一篇诗篇作为起应经文。那么这里所说的一些话，就是我们站在他的门内，那么这里讲联络整齐，讲到说这个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，这是说，其实我们所想的、所顾及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我们身边的人。这一段经文一直讲我们要为人求福，这是耶路撒冷的精神。也就是如何才能够平安，因为有我们能够联络整齐。那这也是我们在希望在这一次要建造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，这是门与户，先要能够包容一切，然后才是和别人能够合一，能够联络整齐。这个至少身边的人、一家人、教会能够合一，才能够使这样的恩典向外延展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如何才能够实践呢？这就要考验每一个人的功力了，都需要练功。所以怎么撒种就怎么收割人生的果实。人生，我们讲人生啊，这两个字我常常对在用词上面觉得很有意思。人生就是人要生出来啊，要生出新人来。新天新地是新人的天地，新人的环境。你是怎样的人，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把各样的人凑在一起，但是仍然有这样的现象产生，就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越来越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。一个喜欢混流氓的，那流氓越认识越多嘛。那 是一个良善的人，他身边的人好人就会越长越多出现。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有掺杂的，到了永恒的时候，那真的就是你是怎样的人，身边就是怎样的人。你希望和什么样的人相处，你就要成为怎样的人。那这是我们人生最高的价值。所以如何生出新人，结成善果，这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讨论以赛亚书66章所要讲的。那么耶和华的心腹，首先他是新娘，但是这是新人的娘啊，叫做新娘啊。我们要生得出新人才是新娘，对吧？所以新天新地对我们是呼召，确实需要建立。我们用了几次，三次在讲心腹的过去。在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懂得回应，我们能够听这件事情，刚才顺便和大家讲，要能够懂得操练去听形而上的声音。再说一次，怕你们印象太淡，既然讲了，你就要操练。眼睛闭起来，不要用耳朵，把心放在心上。心是有一块地方嘛，每一个人心都有那个地方，然后安静下来，听听看你的心对你说什么。那么很容易从其中听到上帝对你说话的声音。那么被呼召了，就有了心腹的资格。现在我们要讲现在，就是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使他临产，就是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上帝的应许，他对我们命定的计划 就是要让我们在旧人当中生出新人来。在世界上，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比较明确的人生的成就，那么确确实实养儿育女是比较看得见的。但是人如果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活，你要怎么去养儿育女，这就变成一个吊诡的问题嘛。事实上，人们都是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去学习体会天父的爱，那学习如何在爱中能够把生活安排好。那这个首先就是要学会爱自己嘛。所以这个生产这件事，当然上帝是用每一个人都听得懂、都看得见的事，在告诉我们永恒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新人，就是自己生出一种新的生命来。这样新的生命呢，在今生 和在永世都有果效。然后讲到未来，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怎么看世界，然后怎么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怎么生活。那这是慢慢会跟大家讲的。今天马长老带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比较完整一点。那么这里讲到生产吗？然后十一节讲到安慰，讲到荣耀，讲到喜乐，讲到什么？享受。其实这段经文它的一个关键点、重点，可以说是生出新人的喜乐以及享受。我们如果对人生有怎样的看法，那么我们生活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反应。守财奴是一种人生嘛，那么这个花花公子也是另外一种人生。我们不去做价值评断，但是一样有些钱有些人就是这样用嘛，有些人却是那样过。我要说的是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上帝给你相同的条件放在不同的人身上，也会有不同的感觉。我昨天跟师母讲，看到我最近常常在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，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。讲到有一个大陆的年轻人跑到日本去工作，赚了一些钱，很孝顺。他妈妈是离婚了就再嫁的，他就出了机票啊，招待他的妈妈啊，要他和他妈妈的，他叫做叔叔，就一起到日本去旅行。那么七天的旅行，每天都替他安排了行程，事先就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该怎么讲，就功课嘛，做了功课嘛。那么都安排了，他是住在大阪，也安排到哪里哪里玩都想好了，尽力的要去安排，要让他妈妈能够快乐。结果那个影片的一开始啊，他拍的影片说他花式再也不安排他父母亲在外面旅行了，因为那样会破坏母子的情感。因为他妈妈啊，他去飞机场接他妈妈还有那个叔叔，就看到他们两个人拉着两个大箱子，他想说妈，你带那个带那两个箱子干嘛？结果进到旅社去，打开箱子，里边都是那个康师傅的牛肉面，啊，两箱都是。他妈妈说啊，因为不希望他儿子花太多钱，然后呢就买好了这个牛肉面，每天都要吃，然后吃完了七天刚好吃完，啊，然后他那个箱子就预备买什么染花精啊。在日本买那个染花精带回去， 给他的朋友，大概去日本玩的也很多人去买那个染画，我都不晓得这些东西。所以他安排要让他妈妈去吃这个鳗鱼饭，安排他妈妈去吃什么，每次都吵架，所以七天都在他一个民宿里边，每天就是三碗牛肉面。那为了吃牛肉面，连旅行都回去。那这搞到这个母子之间呢，就是他每天都饿得要命啊，安排了这个地陪啊，地陪就是当地的导游嘛。安排了司机，结果都没用，所以这个观念不一样，其实生活就没有办法谈在一起了。所以我要说的，我想大家都明白，你如果没有那个能享受的生命，你什么样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享受，同意吗？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生出一个新人来，能够喜乐，能够享受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的重点。这个生产其实没有那么严厉，所以在第九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产难就是临产了。如果现在有一些事你仍然不太享受啊，那说明你还在产难，新人生不出来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可以放心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个好医生啊，一定保证你平安生产，只要自己别太捣蛋，对吧？所以神说，我既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这是神的宣告，那么就有神的作为。我们首先看到耶和华的承诺是使他生产的宣告。我们再说一次啊，人生每一个人过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，主的应许是让我们在今生得百倍，百倍就是让我们对一切的生活其实都能够学会怎么享受。在世上有苦难，但这些功课是要让我们预备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让我们想想，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啊，那就常常每天都需要想到，那我离开这个世界怎么办？上次跟你们问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自己回答。你到天上去啊，想跟谁生活？那他愿意跟你生活吗？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想的了。不想啊，你就连自人生都不会安排，想来想去对谁都讨厌。那你到天上去啊，你还能够跟谁生活？我就觉得这个很不保险。会不会涉及有一些人呢、啊？你怎么要求他都答应，有啊，机器人。但是一旦生活在机器人当中，那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了，今天就不讲了。总之，人生其实所有的重点，让我们这工作也好，这个让我们这个求学也好，让我们这个陪着家庭陪我们，我们陪家庭一起成长也好，其实都是这么一件事。像那个孩子孝顺他妈妈，那以后想去旅行绝对不敢邀他妈妈，那到天上去他会不会很想跟妈妈在一起？我是觉得可能也有可以讨论之处嘛。啊，在世上血缘没有办法，在天上还要吗？那再说了，对吧？所以所谓的生产，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小子们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”这当然有谈到他有服侍的对象，但是所谓的生产之苦是为了什么呢？是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。 基督成形外人不见得看得见，你里边有没有基督的尊荣？有没有先知、祭司、君王那样的生命？有没有那样的信心？有没有那样的感觉？如果我们是有，那么渐渐就基督成形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种人民爱物，有一种希望我们所能够影响得到的人都幸福，关心到每一个人的心情，这样的心情啊。那如果我们有关心到别人的心情这样的心情的话，我们就有与主一同作王那样的基本资格了，就有基督渐渐成形在我们里边的一些样式、一些这个状态了。所以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了吗？所以我们讲到新人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里新造的人当然就是新人了。那么新，所谓的新人就是在基督里成形的人。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这么说啊，上帝给基督徒的应许，对基督徒的呼召是至高无比的，是要与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是那与至高者同坐宝座这样的呼召，没有比完全更完全的，没有比至高的神更高的。这不是绕口令，你们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。而这就是基督，我们要造成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边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生产的实质。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五节那里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成为全地的神。那耶和华造你如同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被弃的妻，这是你们的神所说的，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的呼召，在六十六章就给我们具体的结论，上帝是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是与他同坐宝座的。但这个呼召有一个比较微妙的过程，就是会让我们曾经有被离弃的感觉，在世上好像孤苦无依，在世上常常会觉得这个说是这位永活的神是爱我的，但是感觉不到被他爱，反而是去面对种种的苦难困难，然后呢要回到基督里开始享受上帝的爱。昨天我也看了一个 YouTube 的影片，那么早上还在跟师母在讲，因为在美国就有一个这个 YouTube 的直播组哈，那么他在做一些影片呢，就是专门采访中国人、华人在美国的生活，新移民。那做很多影片我都觉得很好， 他也采访了台湾人，采访了大陆去的人。那么我昨天看到他在说他自己，他自己的人生啊，是实在是很辛苦的，生活在这个大陆的农村。他妈妈是被卖到农村去的，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个父，他哥哥、大哥、二哥，他妈妈的大哥、二哥就是他大舅、二舅啊。为了要赚几个钱，就把他卖到农村去，然后架在那个农村里边，常常是被殴打，所以他小时候就看见他父母，他妈妈常常被打哈，常全家人凌虐那个媳妇，这个以前农村常常有这种现象，而他爸爸是职业乞丐。他其实不是职业乞丐，他是半职业的，因为农民呢，他们的农村，这个农忙的时候就种田嘛，种田不够吃，就一群人就拉帮结党啊，一起到沿海的城市去做乞丐，乞丐赚的钱回去啊，才能够改善生活。然后他在那种贫穷的状况底下，因为很会读书嘛。所以就经历了相当艰难的成长过程。青年有这个青春期，有这背叛机会思想，这面对种种的状况，其实日子不好过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怎么信的？很好玩，他就是读了一本小说，那本小说叫做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哈。那么他看只是看其中讲到有一个在陕西啊，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师在那里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这一辈子到后来死在那个地方，死的时候也是蛮这个凄凉的，没有什么人去看他。那一辈子在那里传福音，总共只有三个人信主。但是他在讲那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在北京跟人家讲那件事，做北漂啊，这个在北京跟人家讲那件事，讲着讲着就有一种很大的感动进到他里边，那他就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心就被洗干净了，然后就去找教会，那么就结婚了，就信主了，在教会里边找到姐妹，然后一起到美国去，然后他说。在那个时候他得到神的爱，整个人呢，生命才产生了很大的更新变化。我要说的是什么？上帝的拣选，他会用他的方法，但是这就是你曾经被离弃，曾经受过种种的苦，然后就懂得去理解人，怜悯人，才会有安慰人的状态。所以这里讲到，我离弃你不过是骗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召回；我怒气仗义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，今天早上在这个带我们唱的诗歌啊，也唱到那一句嘛，就是自战自心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人生是有苦难的，但是你只有经过苦难，才会知道爱是什么；只有肚子饿，才知道东西有多好吃，也才能够去安慰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话，其实 一点一点的，一处一处的，都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启示应许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处理我们的心，怎么去了解世界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。所以在第九节说，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启示 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全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再斥责你。这个挪亚的洪水在现在的时代，我们应该有印象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挪亚的时代是用洪水审判，再来却是要用火来审判。这也讲到说，整个世界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灾难困难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种审判的过程，对吧？而审判其实就是要检验我们的心。当苦难来了，地震来了，你是跑呢还是站立 站稳呢？尽责去照顾娃娃，照顾老人呢？其实世界的震荡，一切的事情发生，只有一件事情该做，就是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需要自己过度的去扩张自己的自己的效用影响力。像我是常常心里边很不甘心呢、啊，总觉得说可以救世界，但是却是不太能够帮助到多少人。但这个就跟上帝一直在 argue 到现在。但是我知道上帝都跟我讲，派给你的你就做，啊，该照顾娃娃就照顾娃娃，该做饭就做饭，那么该吃饭睡觉就吃饭睡觉。心站立得稳，然后懂得去安慰人，就能够看到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连续就是安慰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，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不好？愿颂赞
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
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个我们既多受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要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要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坚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这里同受同得，这是值得我们会继续说的。今天没有时间了，我就不太多讲了。在这段短短的七节的经文里边，不是七节啊，四节经文里边，五节，我这是算数很差。五节里边讲了十次的安慰，那么就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需要借着苦难而得到安慰，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能够安慰人的人。如果没有受过苦难，没有同情，一定就没有办法去安慰别人。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，其实要去真正的去帮助人，真正的去劝人传福音，都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，那是牵涉到上帝的拣选。那个年轻人他也是上帝自己拣选，那不相干的，只是读了一个牧师的，牧师怎么死掉，那我们头脑里边是不能理解，但他就被圣灵感动，就能够蒙恩了。所以北京有同工问我说，他有人问他问题，他不会回答，不知道怎么帮助人。我就只好跟他说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我们只需要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安慰就尽量安慰， 能够赞美就尽量赞美，就是 你看到有什么样的人你可以称赞他，可以赞美他，那么找不到他可以赞美的点，证明你不懂，你还没有受过苦，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去连续人，那么上帝就会给你补课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理解，能够连续所有的人，就像上帝连续所有的人一样，有人人家不找你，你就省事一点，就不要去找人家麻烦啊。像师母就跟我讲说，我们有我们的亲人在医院里边开刀，他很衰弱，那我们要去跑去探望他，有些时候反而变成打扰。他需要的时候你去，他找你，那你就回应。回应不需要什么，他问你问题不会回答，不会回答是正常的。我们知之为不知，知不知为不知，对不对？常常跟人家想说我不知道，他会比较喜欢你，因为他觉得说你跟他一样，而且你很诚实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在你不知道的时候，如果你有你是很诚实的，有这样的想法，就跟他回应一下。哎，你能问这个问题真了不起，我都问不出来啊！这个就是赞美嘛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如果说感觉很忧伤，你能够安慰就安慰，能够这样做就已经是尽到最高最好的这个地位了。我想没有时间了，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想讲的一句话吧。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一同啊，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。这个一同就是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它的宗旨也是它的原理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，这奥第六节说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，这个第九节说，都是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十节说什么？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其实我们有了能够接纳的态度，到了一切都能够认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有上帝的心在我们里边，那么一切对你就没有任何不顺利之处了。所以我想到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社会学者叫做费孝通，他讲的这几句话帮我念一下好不好？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世界大同。他说这几句话讲得很好。各美其美是什么呢？人啊，你如果活得丑啊，活得恶，就跟人脸肯定连不在一起，就互相攻打嘛。但人每一个人把自己活美了，你就有条件可以跟人家美美的过日子，对吧？各美其美，然后美人之美。那有一句话叫成人之美，我想成人之美太高明了，因为我们也不太有那个成人的力量，对吧？美人之美，这大家意思吗？了解吗？人家很美，你就享受她的美就好了，而且称赞她的美。然后呢，美美与共，你也是美的，我也是美的。我最近在思想，我到底是美不美？到底怎样才能更美一点，对吧？那如果你自己美，就能够更加美在一起啊，那这就是世界大同了。这话讲得很好，对吧？可以很同意嘛？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各美其美，十六个字念一下吧。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世界大同。 就这么一回事，就是在基督里的真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进到我们所能够享受的新天新地。那样的新天新地在古人称为大同世界，我们知道那是超过人间所能够想象的大同世界更美更高的境界。求你让我们能够看得到想得到，并且让我们也能够进得去活得出来。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在这里有一群人真的是自己觉得在你的面前是被你视为完全，在世人面前我们也能够以完全的心与人和睦的相处，喜乐的相处，让我们能够在你所看为美好的世界里活出美好的人生，以至于我们对于未来天上的事情就更加有具体的真实的看见。谢谢你怜悯我们，祝福我们今天上午的聚会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